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9月至10月，大陆2054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遭迫害20多年，家破人亡，上海李文娟老人离世，曾遭五年冤狱，江苏南通陆德全在迫害中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至10月份，中国大陆各地政法委、公安局、国保、派出所、社区人员等以20大为借口，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采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照相、录像、指纹等，恐吓威胁，企图用强制的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10月1号前夕，北京各区片警居委会开始骚扰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并威胁老年法轮功学员保证20大不出门等无理要求，否则影响儿子、孙子前途。9月30号，上海市的各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指派不法人员在法轮功学员家门口、楼下蹲守，一直要蹲守到中共20大结束。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9月至10月份被绑架骚扰的2054位法轮功学员中，有优秀公务员、教授、教师、信访局副局长、地税局主任、警察、高级工程师、设计师、经理等社会精英人士。被中共警察绑架骚扰的法轮功学员中，有211位是老人，90岁以上4人，80至90岁的44人，70至80岁的101人，60至70岁的62人。9至10月份，警察非法抄家，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人民币341750元和6400美元。信息采集时间为2022年9月1号至2022年10月31号。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李文娟老人20多年来曾多次被中共关系闹翻，被非法判刑，被迫害致残，直至家破人亡。李文娟于2021年12月10号在迫害中离世，时年71岁。李文娟曾是上海原仪表局所属101厂的工会副主席。修炼法轮功前，李文娟曾患有严重的腰腿病、风湿病等，多方医治无效，苦不堪言。1997年，李文娟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处事，修炼不久，各种疾病全部消失。李文娟的女儿丽丽、女婿侯亚刚也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家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李文娟因为坚持信仰历经迫害。2009年，他被上海市国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第二天，李文娟的女婿侯亚刚也被警察绑架，被强行撬开家门锁抄家。侯亚刚被劫持到上海普陀区看守所非法刑拘一个月，李文娟被绑架至上海闸北看守所。同年11月，李文娟被普陀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后被劫持到上海松江女子监狱迫害。期间，李文娟被强迫罚站并不许睡觉，第一次连续站立4天4夜，隔几天再连续罚站6天6夜，第三次连续罚站8天8夜。李文娟还被从早到晚逼坐小板凳，臀部只能坐在小凳子面的前1/3。她被逼迫每天坐和站立时间长达20个小时，臀部都坐烂了，流脓血。半夜里，犯人还逼李文娟去打扫厕所，借机打耳光、踢腿，不让休息和睡觉。残酷的折磨导致李文娟的体重从120多斤减到70多斤，骨瘦如柴，头发枯白，身体非常虚弱。2016年，上海市嘉定区国保警察闯到李文娟家，因李文娟夫妇拒绝开门，警察采取了断水断电的违法行为。李文娟的丈夫厉玉金当天被惊吓后出现昏厥状态。家人几次告诉门外警察厉玉清的身体情况，要求恢复供水供电都被拒绝，致使厉玉清含冤离世，终年68岁。李文娟的女婿侯亚刚因不放弃信仰， 2002年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在上海第三劳教所，侯亚刚遭狱警数根电棍电击并被关禁闭。2020年过年前一天，侯亚刚驾车外出，家属突然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声称侯亚刚驾车路上突发疾病，已送医院抢救。可是等家人到医院，侯亚刚已经离世，年仅50岁。仅仅几个小时，一个鲜活的人就离奇死去，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是个谜。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通市法轮功学员陆德全先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两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冤狱五年。陆德全于今年10月29号在迫害中离世。2015年6月，陆德全被南通国保警察绑架到洗脑班迫害。2016年7月，陆德全被崇川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枉判两年。2019年2月，陆德全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后来被南通看守所迫害至脑梗，生命垂危。同年11月，陆德全被崇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苏州监狱继续迫害。陆德全结束冤狱后，已到了退休年龄，却被当局克扣，不能办理退休金，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今年10月29号，陆德全在最后一次脑昏迷中再也没有醒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西班牙马德里健康博览会吸引50000参观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3号至6号，西班牙规模最大的自然健康博览会在首都马德里开幕，为期四天的展会吸引了约5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法轮功的展位用莲花装饰，背景墙挂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海报，屏幕上反复播放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录像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法轮功学员们现场展示五套功法，派发真相传单、小莲花和纪念书签。许多参观者对基于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大法表示非常赞同，有的参观者表示真善忍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有的则表示真善忍的原则会在困难时刻指引和帮助他们努力前行。人们被法轮功舒缓的练功音乐和优美的功法所吸引，表示明显感受到这里的纯正能量。克里斯蒂娜·维尔切斯女士是一名艺术家，她在展位前告诉学员，这是我第二次遇见法轮大法，我的老师告诉我来这里，我感受到巨大纯净的能量，一种强烈的感受让我不能离开。克里斯蒂娜含泪说，这次我一定要遵循内心的声音，学习法轮大法。玛利亚·费尔南多斯女士在交工视频前驻足观看许久，她说，这是我一直以来在寻找的，我在你们展位前感到很平和，多年来我一直焦虑，所以需要宁静，真善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整个人类都需要。碧拉女士是位教育工作者，她特地从北部城市赶来参加展会。她说，她十几年前就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见过法轮功学员的征签活动，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惨景让她很震惊，她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她表示，当时她就想学练功法，但由于她所在城市没有练功点，所以就耽搁下来。这次终于又见到了法轮功，他很高兴地买了《转法轮》这本书，并表示等自己学会后要在学校教孩子们练功，这么好的功法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已连续多年参加自然健康博览会，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85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注意安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迫害尚未结束，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有了神韵作品、干净世界、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还有用支付宝、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子信箱、电话、银行卡等等信息，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个人是否可靠？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顺便说一下，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比如练功音乐，有了1小时的就自行制作2小时的，要求正式发布2小时的，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抱着显示心。记住，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后果严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以法为师，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不随波逐流。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炼是严肃的问题的一点浅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今生今世能有缘走进大法修炼，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修炼机缘，弟子千万年的等待终于实现了。修炼20多年来，一直紧跟师父的脚步，坚持做好3件事，在当地的协调上做了一些事，心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总体上说还算是精进。我今年73岁，当我进入70岁以后，我更加体悟到修炼的严肃与珍贵。延长来的生命是让我修炼的，不是为了过常人生活的。修炼来不得半点马虎，存一颗人心都是危险的，因为 每一颗人心都羁绊着我们回归的脚步。今天，我把自己最近如何加强主意识、严肃对待修炼的一点浅悟写出来，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一、修炼必须得达标。近日，我看了一篇修炼文章，说的是修炼人经过一生的刻苦修炼，吃了无数的苦，不断修正自己。每个修炼人在圆满之前，都会通过一场极其严格的考试，有一点达不到要求，都不会让你圆满，让你无法跨过三界。法是有标准的，宇宙的法在均衡制约着一切。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法是严肃的，每个大法弟子所在的每一境界的标准必须得达到，这是严肃的，在修炼的过程当中该去的就得去掉，含糊不得。其实自己也清楚，修不圆满，不仅是对自己修炼的遗憾，对自己世界众生成约的失信失望，更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同时还要像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的，在兑现誓约中承担后果。有同修说，修不圆满可以待业往生，可你想过没有，待业往生同样是有标准，不是修好修坏都可以待业往生的，而且待业往生也不能让你真正进入神佛的世界，因为你不够资格，没修干净，怕你污染神佛的世界，要给你下个罩，在神佛世界旁边修炼。据说在人间几天功夫可以修炼达到的，待业往生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才能慢慢提升境界，最后达到标准，才能进入神佛的世界。尤其这一期修炼是大法师父在正法往西宇宙里度众生，这个待业往生属于旧宇宙中曾经发生过的。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宇宙在正法，天体在从祖，正法后一切都是最好的了，不够标准的，不能成为高于其标准的层次中的生命了。标准在哪儿就在哪儿。其实我告诉大家，过去极乐世界是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正法后就难说了。所以说，修炼必须得在常人复杂的环境中，迷的空间，把自己修纯正，一步一个脚印，达到自己境界的提高，兑现誓约，把自己修圆满。二、用法指导修炼。以前学法只是一学而过，通过20多年的修炼，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法轮大法有别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修炼，特别是这次是师父亲自下士指导弟子往高层次上修炼，法中存天机，师父把所有能给予弟子、帮助弟子修炼提高的，都能在学法中得到。学法不仅可破迷、去执着、增悟性、净化身体，还能给我们智慧、定力、正念、目标。一路走来，是法在指导我们修炼，在帮我们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人心和观念。修炼人只要坚持学好法、理解法、同化法以后，才会有动力朝着目标，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于大法修炼上，用在向内找、向内修，在做好三件事中把自己修炼圆满。我常提醒自己，如果把握不住这次师尊亲自度我们的机缘，将永远在尘世中、在生老病死中、在六道轮回中循环， 不会再有任何修成的机缘。这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我提醒自己，无论怎么忙，都不能放松学法。法中有师父给我们的一切能力，能解决我们修炼中的一切问题。只有不断地学好法，按照法的指导去修炼，就可以修成不同层次的佛道神。所以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三，要不断地精进。修炼首先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有修好的愿望。有了这个前提，才会坚持，才会不改初心，百折不挠。近来一段时间，有同修说，不想练功，害怕练功，觉得练功累，特别是抱轮，把练功当成了一件难事。晨练因贪睡，老错过时间，只好少练或抱半小时轮。有的老年同修因腿脚痛，抱轮站不住，就坐着抱轮。其实，当我们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为什么不用正念去想，身体上的承受是在消业转化、净化还债、升华提高的好机会？修炼就是要坚持，要修意志力，坚持自始至终，像刚得法时那样的精进，坚持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这样你才能自己严格约束自己，要求自己。我有几次12点的正念因贪睡没有发，我很自责，觉得对不起师父，对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打了折扣。我警醒自己，一定不能再出现这种现象，每晚睡前提醒自己，一定要记着醒来。结果到时就自然起来，因为我有目标，下决心这次修圆满，跟师父回家，不留遗憾。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内，我必须把全部心思用于修炼，做好三件事，时时在精进。四，修炼无小事。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修炼是严肃的，我们所遇到的，不管是大关小事，不重视，积攒多了就成大事。旧势力就是通过小事，慢慢地形成大关大难。有的身体出问题，有的家庭矛盾不断，各种压力袭来，不让你过。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修炼环境就是我们的修炼场所，你有什么人心，才会出现什么磨难。修炼没有漏，旧势力就迫害不了你。修炼人必须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否则是常人而非修炼。五，珍惜拥有的修炼机缘。我在大法中修炼26年了，深深地明白，修炼是严肃的，修炼的路一定要走正，也真切地体会到，世间所有的金钱和地位，所有的物质财富，没有什么实质的利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的烦恼与痛苦。亿万富翁也逃不出生老病死，世间的财富转眼间也会烟消云散。而大法修炼可彻底解脱痛苦，脱离三界，不再轮回。这么大的一件事，作为修炼者不严肃对待行吗？这一切得之不易，真得好好珍惜。师父慈悲，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提高，可是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大法弟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的，越最后 越精进，加倍学好法，在大法修炼中把自己洗净，随师父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把世人当亲人，让更多的生命明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日。我们夫妻俩都修炼法轮大法，只是我得法晚于妻子10年。大法给予了我们太多太多，对师尊的救度之恩我们无以报答，只是在这些年中听师尊的话，修好自己，抓紧时间多救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第一部分，我把众生当亲人。从师父的法中我认识到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但是如何去做好救度众生的这件大事呢？那时妻子被非法劳教，我身边也没有同修带领，心里好像没有底。我知道法是无所不能的，于是我就开始大量的学法，背红银。法在不断的改变着我，充实着我，我的心亮堂了，知道前面的路如何走了。我要独立出去讲真相救人，走好自己修炼的路，不辱使命。现在多数人都会以貌取人，为了讲真相的效果更好一些，见面后能给人一个好的印象。我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衣着穿戴整齐，说话语气和善，笑脸相迎，以礼待人，展现大法弟子慈悲善良的风貌，尽量避免引起人的反感等负面的因素。见面时先尊称大哥大姐，我还注意对症下药，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人，用不同方式、不同言辞，从不同角度讲，随时观察对方的接受能力和表情变化，尽量讲得让人能真正明白，真正接受。对每个人我都抱着真正让其得救的心态，尽量的做到讲得全面透彻，讲一个明白一个，不敷衍了事。我知道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也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要求自己不要丢掉一个和我打交道的有缘人。这几年我讲真相的范围比较广，市集上、田间地头上、村头上、走路碰到的，包括相邻市的，见人就讲，尽量不放过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一上午，有时能跑出去40-50里路，最多一天能劝退30多人，一般都不会空手回家。我认识到要做好讲真相救人这件大事，必须学好法，是法在救人，而不是我们如何会讲。这样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法就会显现在脑海中，及时的归正。下面和大家交流的是我在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一，俺给你捐钱吧。有一天在市集上， 我去给一个老年妇女讲真相。我先打招呼，大嫂子，你要买菜呀？她说，可不是，买了菜中午吃了，还要伺候孩子去上学，闲不着呀，人老了更有用。我说，现在的孩子都让老人养，到养老，爷爷奶奶花着钱出着力，做饭洗衣接送孩子上学，从早忙到晚。过去的媳妇早上给公婆问早安，倒尿盆，晚上问晚安。现在的媳妇早上睡懒觉，下班吃现成饭，生了孩子自己不管。他说，你说的一点也不假，世道变了，过去的黄历不好使了。我说，这都是叫某某党把传统文化给破坏了，把人变成了这个样子。法轮功就是来恢复传统文化，来救人的。我又讲了几个真实故事，说明法轮功是教人重德行善，做好人，善恶有报等。最后讲了三退保平安的意义，老人认真地听着，对我讲的他很认同，并痛快地做了三退。当接过我给他的几份真相资料时，他突然对我说，您给的资料是谁给钱印的？我说，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印的。他听后很激动地说，你们辛辛苦苦地出来救人，还得自己出钱印资料啊，俺给你捐点钱吧。我说，这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做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用您的钱，您的好心俺领了，您支持法轮大法这一念是非常珍贵的，谢谢您。人在做天在看，相信你家定会有福报的。他说，他老伴也相信大法好，也是个好人，他在银行工作，人家送给他的礼他全给退回去了，他也已经退党了。我说，你家老哥真了不起，现在社会哪个当官的不贪，你们一家好人一定能平安度过劫难。他高兴地说，谢谢你这好心人的祝福，俺家确实事事顺利。二，顽固的瓦匠终于明白了。有一次我在集上碰到一个瓦匠，我给他讲真相，他一听就口气很生硬地说，你给我多少钱？我什么也不相信，只相信钱，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我对他没有不好的看法，知道他是被邪党的谎言欺骗的，我更应该和他讲清真相。于是我心平气和地和他慢慢地讲着真相，讲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可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我心里没有放弃，心想，以后如果能碰到他，我还会给他讲的。过了些日子，我在路上果然又碰到了他，我抓住机会给他讲，他仍然一句也不想听，并推辞说有急事，匆匆离开了。我心想，如果有机会再碰见他，我一定还会给他讲的。果然第三次我又碰见了他，我心想，这是个有缘人，我一定要救他。我在心里默默地背着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法徒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求师父加持我。我笑着上前对他说，大哥，咱们缘分真不浅呐，萍水相逢三次，今天咱哥俩好好聊一聊吧。这次他没有马上要走。我说，你说法轮功成不了气候，法轮功也不是为成什么气候，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那些说辞都是某某党为打压法轮功造的谣，是欺骗老百姓的。你这岁数也是过来人了，你想想，某某党搞了那么多次政治运动，哪次运动不都是先造谣陷害，煽动仇恨，然后再理直气壮地打压的？法轮功是教人重德向善的正法，不管哪个朝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你千万别小看法轮功，好不好会有历史见证。金钱不是万能的，道德才是最重要的。 人没有道德，什么也得不着，要饭也要不着，有德能当大官发大财。法轮功不是与某某党争高低的，而是在人类末法末劫时来救人的。法轮功不强逼任何人接受什么，信不信都是自己说了算。我又给他讲了许多历史上信神拜佛得福报的故事。最后我很认真地告诉他，你脑子里被邪党灌输的那些东西全是假的，是被邪党谎言欺骗了，你一定要清醒啊。最后他终于明白真相了，高兴地用真名做了三退。通过这件事我也从中得到了启悟，只要我们有一颗真正救众生的纯净心，正念足，不轻易放弃一个生命，功夫不负有心人，会有更多的生命明真相得救，这也正是师父所要的。我们当弟子的就要圆融师父所要的。第二部分，不能急于求成。讲真相不能用固定的模式，也要不断的用心琢磨怎么能让不同的人接受自己所讲的真相，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追求数量和速度，得让人真正明白，从内心接受才算数。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退休的政府秘书，我给他讲真相，他默默地不吭声，但也没反对，我就给了他一本《九瓶共产党》，并对他说，你回家看看这本被很多有名望的人称为奇书的书，看看上面写的是否有道理。他痛快地把书接过去了，我也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当我再遇见他时，我问他，那本书你看过了吗？怎么样？这回他开口说话了，他说，写的都是事实，但还有许多没有写上的呢，某某党的丑事太多了。我说，一朝一代，哪个朝代不去，哪个朝代不来，执政者都喊万岁，可是谁也万岁不了，历史都是有定数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算不如天算，打算好了也不好使，人各有命，敬天敬地敬祖先，人在做天在看，天灭中共在眼前，抹去受祭保平安。我又给他讲了贵州藏字石、天安门自焚是伪案等真相，他都听明白了，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第三部分，明真相者为大法鸣不平。我们乡镇有个能写绘画的人，我给他讲真相后，他明白了，退出了邪党组织，知道大法是被冤枉的，是中共制造的一起特大的冤案后，他心里愤愤不平。有一次他坐火车出差去外地，车上有个乘客被查出来是法轮功学员，他看到警察居然没头没脑地使劲打那位法轮功学员，这位画家见此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地喝道，法轮功犯了什么法了？你打人家，难道国家没有法律了吗？你警察就可以随便打人吗？警察一听，吓得赶快住手了，再也没有打那位学员。还有一次，政府找他画所谓的文明广告，他坐在车上，看到马路的电线杆上贴的大法真相标语，他就对着车上的警察说，你看看人家法轮功写的印的多好，就不用找我去写去画了。车里的人听后都默默无语。第四部分，被非法拘留15天，救人50多。有一年我在外地给儿子看孩子，出去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拘留了15天。拘留所里的房间较大，关在里面的人很多，什么罪名的人都有。我心里一直把讲真相救人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不论在哪里都是我救人的场所。我给监舍里的人讲，来一个讲一个，我鼓励他们改过自新，做个好人。我诚心地告诉他们，只要相信大法，弃恶从善，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他们都很尊敬和喜欢我，有的向我要电话号码， 说出去后跟我学练法轮功。我被非法关押了15天，我所接触的人都明白真相了，有50多个人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那里没有纸和笔，三退名单我都按姓氏笔画背下来了，回家后一个不错的记录了下来。我原本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修炼了大法后，我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身体更加健康了，脑子变聪明了。我从心里感恩师父，谢谢师父赐给我的智慧和能力。今后不管修炼时间还有多少，我都会继续用心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争取能多救人，配得上师父赐予我们的无上荣耀和称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老拧着劲儿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号。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针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有了自己的理解，那就是遇事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拧着劲儿来。正好单位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也验证了这一点。第一件事，单位放射科的核磁共振需要值班人员报系统运行的参数，每天都得报，领导通知了我。我手机微信早就卸载不用了，这下咋办？重装吧，不符合法；不装吧，单位不愿意。我可以找 N 个理由去搪塞，可这不是不真吗？看似个小事，这可是陷阱啊。不行，得直接面对。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用拖一拖的方式，急了就顶一顶，可这些不都是党文化那一套东西吗？不能用。怎么办？衡量再三，我把标准先定好。首先，我是个修炼人，修炼人的底线就是做个好人，好人就得有好人的样，表现上不能出格，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怪怪的。于是我把心放下，顺其自然的准备智慧的用。我想好了，找个旧手机，不安装电话卡，只连接单位公共 WiFi， 安上微信，拍完照片发到群里，完成工作手机关机就放在单位。等我把一切想好也准备妥当了，第二天领导又变卦了，改成叫医护值班的人员白天报，没我的事了。第二件事就是，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疫情，作为医疗单位，以前是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一年多来我也只做过两次，都是主管叫我去我才去的，不叫我就不去。但这次不一样了，疫情爆发后需要一天一做，而且是卫健委报备。从心理上我是不想做的，知道那东西做了也没用，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但修炼人有修炼人的标准， 你去做了并不是怕什么感染啊，心里害怕啊等等这些因素，而是尽量的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一念定好位，调整好心态。第二天一早，我就在单位做了核酸检测。意外又来了，由于疫情原因，单位第二天就放假了，护士都被市卫健委抽调分派各社区协助做核酸去了。结果是这几十天下来，我还是上我的班，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只是做了一次核酸。以上的两件事都是在我把心放下后，事情立刻就出现了转机。所以一旦遇到问题了，我们不能和常人较劲儿、拧劲儿、犟着来，要把心摆正，更要把心放下，才能把事情处理好。师父告诉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冷静，因为冷静下来，做事会比较理智。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固守着很自我的观念，你的想法始终是你目前的想法，是有人的因素在的，不一定是对的，很可能就是拧了劲儿的。如果我们采用顶撞、莽撞、抱怨、过激、口不择言的方式，会是什么样？会使小事变大，那不起反作用吗？我听说有个同修，社区里天天上门叫做核酸，他就是不去，和女儿发生了争执，叫女儿很不理解。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摆在一个受迫害者的位置上，再去否定迫害。按我的理解，那样也否定不了。为什么？他会认为是你求他来的，他会赖着不走。也不要形成一个就是我要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比如做核酸这件事，同修就流露出我要做了核酸就会暴露身份，就会怎样怎样，反正想的比较多。大家知道，我们首先是大法徒，是在法中修炼的人，是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人，也不会受很低心性的那个生命干扰，任何生命是不配管的，我们只归师父管，只受法理和心性的制约。所以堂堂正正，相反能破除很多观念，尤其是怕心，也能排除很多干扰，解体一些不正的因素，因为一正压百邪。选自《转法轮》。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那件事里，向内找一找，可能就会找到答案。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九字真言救了我，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2日。我今年十岁，2022年5月7日下午，我和奶奶、小弟一起去散步，我们正在石桥附近玩， 忽然一阵狂风迎面刮来，奶奶说该回家了。于是我和奶奶、小弟往家走，刚走了一段路，忽然我的嗓子发辣，辣得不得了，说话咽唾沫都辣，喘不上气来。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我就瘫在地上了。我和奶奶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家人不放心，让爷爷开车拉着我和奶奶去医院。奶奶把我背上车，一路上奶奶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明白，但就是睁不开眼，嗓子说话困难，我就在心里念。到了医院，门口栏杆不开，于是去第二家医院，大夫都下班了。有一位正要下班的大夫说：你们去大医院吧。我们只好又去了第三家医院。此时妈妈也正从上班的地方开车往医院赶。后来妈妈告诉我说，她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终于进了医院，妈妈也到了，结果发现儿科不但要登记，还要办理儿童卡。妈妈说：怎么这么麻烦？此时我突然明白了，我有大法师父管呢。这时感觉嗓子不那么难受了，我告诉了妈妈，妈妈说：我们回家吧。就这样，我们回家了。到了家，我一点都不难受了，又能跑，又能跳了。谢谢师父，真的谢谢师父。2022年4月30日，我和同学出去玩，我们在一个小平台上准备玩捉迷藏的游戏。小平台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我正从平台上下来，脚被一个钉子扎了，当时疼得我躺在地上直哆嗦。我心里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我起来的时候，发现鞋底、袜子被扎了一个大洞，袜子上全是血。我慢慢地骑自行车回家，回到家，爷爷发现我的脚扎破了，问我用不用去医院打针。我说不用去，我就是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三天，就三天，我的脚好了。又找同学玩了，同学听说我的脚没打针吃药三天就好了，都感到惊讶，大法真的很神奇。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多次救了我。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513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众生感恩。